我们今天要从第五章的十五节开始看起。我们在讲以弗所书，我们在讲教会，我们在讲神借着以弗所书，神借着保罗写给以弗所的信，告诉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在万事以前被主拣选，然后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每个基督徒身上显出奇妙的能力，胜过一切执政掌权的。我们在讲教会的时候，跟世上执政掌权的要多有一点对比，就是本来我们在这个世界是罪人，活在世上没有指望，因为上帝永恒的计划就让我们在人间的时间点上某一个时刻，我们不一定看得出来，如果你从小是在教会环境长大的，但是有的人看得出来你在某个时候重生得救的。不管怎么样，我们原来死在罪恶过犯中，因为上帝永恒的计划和拣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我们成为上帝儿女以后，我们就进入神的国和神的家里面。那保罗就勉励我们这些在神的国，在神的家，就是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需要一起来成长，我们需要脱去以前旧人的生活，活上新人的样式。好，我们要脱离以前旧人的生活，活出新人的样式。我们从败坏的国度进到神的国度，我们原来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现在我们在主的团契里面了。我想我们都是这样想的，用的词不一样，我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你们以前怎么样，现在怎么样。在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这样讲，时间上你们以前是怎么样怎么样不好，现在要怎么样怎么样好。空间上你们以前是在偶像的国度，现在应该在神的国度。是的，是这样，我们有这样的观念，可是又是这样吗？我们以前在罪恶的国度，现在在神的国度。以前在那些，我们这两天有讲，最少有一点邪恶的执政掌权的之下，现在我们在神的权柄之下，是这样吗？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还是我们再想一想，再看看以弗所书，以前和现在其实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有一个交织。我们以前在死在罪恶过犯中，以前我们在世上的权柄当中，现在难道不在吗？我们信友堂，你们安提阿教会，每一个教会，古今中外，每一个教会，只要是教会，我们活在神的权柄之下，神也仍然叫我们活在世上的执政掌权的权柄之下。这些执政掌权的权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都多少有一些邪恶，也多少被上帝使用。我们希望能够明白这一点。也有很多的学者说，旧约的时候是神治主义，神借着一个国家，就是以色列，这神在那里直接统治。今天呢，我们是借着该撒来统治我们，是吗？各位，神借着大卫在统治的时候，那可能比较神治啊，比较理想一点。可是大卫玷污拔示巴杀乌利亚的时候，那是神治还是鬼治呢？当以色列的历史上那些坏王在统治的时候，是神治还是鬼治呢？就是这些实在不太好分。我只能说，我们相信我们在神的国度里，而同时我们也在人的国度里。人的国度里面，就是我们被执政掌权的管理的时候，不是只被政府管理、公司管理，我们也被我们的父母管理，我们的丈夫管理。我们被父母管理，我们被丈夫管理，那是在世界还是在教会？当我们等一下马上就要看到，你们做丈夫的，你们做妻子的，做丈夫的要怎么样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教会妻子要怎么顺服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各位，这是指神国的事还是世界上的事？我想 你们一下不知道我在问什么。婚姻，婚姻之外好了，教会在讨论，我们教会在做祷告，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这个是在神的管理之下还是在世人的管理之下？我们说祷告会这是属灵的，这时候是神在管理。我们在讨论要买哪一个冷气机，这是神的事还是世界的事？冷气机啊，这个圣经没有讲，这是世界的事。那么婚姻呢，婚礼呢，当一男一女结婚的时候，在教会结婚的时候，这个是属灵的事还是属世的事？当我们圣餐擘饼的时候，这是属灵的事还是属世的事？各位，我猜圣餐擘饼祷告会你比较觉得是属灵的事，买冷气排桌椅可能是比较属世的事。真的吗？排桌椅是属世的事吗？当我们把桌椅排好，把灯光照好，把音响买好，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目的是希望人听到神的道，这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我问这些问题只是在希望各位想，不管你是持什么样的看法，我们希望我们是专心的信靠上帝。而可能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看法想法不一定一样，但是让我们都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照我们基督徒的Protestant 的新教的讲法，婚姻是属世的事，婚姻可以说是属世的事。就是尤其我们读到使徒以弗所书第五章，我马上要读的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们做丈夫做妻子，我们马上想到神圣庄严在教会里的婚礼是没有错，这是没有错，这是属灵的，但是这也在世上的权柄之下。各位，婚姻证书、结婚证书那是世界发布的，区公所这个是世界的政府的，夫妻结婚你说这是属灵的？哎呀，你没有想清楚。各位，我今天刚刚从两个婚礼出来，刚刚我们饭店有两个婚礼，他们都是拜偶像的，有很多怪怪的仪式，不信主的人也结婚，不是只有信主人才结婚。神在这个世界上所设立的制度一样也跟在教会里面有某种程度的配合，那么在这种配合里面，我们必须相信神都在掌管。教会跟世界要有严格的区分，也要严格的，也要亲密的配合。我只是把这些讲出来让各位去思想，那么求主给我们一颗还是敬畏上帝的心，让我们知道如何在敬畏上帝里面我们的各种生活。保罗，我本来想分一下看看保罗是不是在譬如说以弗所书的前四章是在讲教会，哦，你们原来怎么样后来怎么样，你们原来怎么样现在进入神的国度里面，尤其是第四章基督的蛮有基督成长的身量，那是在教会里啊。可是你可以这样分吗？你在教会里成长吗？你在教会里有基督成长的身量吗？长成的身量吗？你的成熟长大跟你在学校里没有关系吗？你的属灵的智慧、属灵的爱心跟你在上班的时候没有关系吗？我想我们都知道有关系啊。所以你不太能够说以弗所书前四章是在讲教会，后面两章是在讲世界，它是混合的，它的混合又不能够分，又不能够不分清楚，我们是属神的，但是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在世界上生活，我们又有教会，又在教会里生活，教会又跟世界在一起，但是又有分别。那么不要中了人的诡计， 不要被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可是我们都在异教的世界里，屏东是，但以理的巴比伦也是。各位，大卫的以色列何尝不是？当你在旧约圣经里看到神愤怒的时候，神对这些拜偶像的国家的愤怒不喜悦，迦南的民不喜悦的时候，你发现非常吃惊，神最愤怒的是对以色列。先知包括以西结书说，撒玛利亚的罪恶没有你的一半。耶稣说，推罗西顿如果看到我的神迹的话，早都披麻蒙灰悔改了。神责备最厉害的常常是教会，常常是神的儿女。我们求主帮助，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一样虚晃虚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更虚妄，我们也需要悔改，我们做错了好多事，那怎么办？感谢主，认罪悔改，继续在世界也在教会敬畏我们的上帝来生活。这是昨天我们讲到的是第五章的第14节15节开始，他要我们行事不要像愚昧人，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我不知道翻得好不好，直接的翻译是要赎回光阴，两个不一样的。爱惜光阴好像你现在有一个东西你要爱惜，好像你将来要得到一个东西你要爱惜，你爱惜的东西，勉励你要爱惜的东西，你现在将来有，这个叫请你现在爱惜，将来爱惜。赎回是你已经失去的东西，你要付代价把它拉回来。我们已经失去太多的光阴了，我们失去了，想办法把它赎回来。就是当然你可以把它了解成爱惜光阴，只是原文的意思更丰富，赎回光阴。这个世界太邪恶了，这个世代很邪恶，邪恶的世代包括邪恶的教会，我们要赎回来。光明的教会包括有的时候在光明的世代里面，我们也要把它赎回来，因为我们都对主不够敬虔。让我们在生活里时时刻刻尊主为大的来生活，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在第一天晚上也讲了，神的旨意就是神的福音和神的律法，神的旨意就是神要我们圣洁善良，神的旨意就是神把他的意白白的给我们。不要醉酒，不要糊涂，让我们彼此相爱，被圣灵充满，常常赞美主。你问我的话，我会说这个生活，属灵的生活也是属世的生活，是基督徒在教会的生活，也是在世界的生活。在教会的生活，我们应该常常在主里面彼此奉主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在上班的时候，你不感谢父神吗？也许我们这里医生在开刀的时候祷告的迫切，比在剥饼的时候还要更迫切。也许你在上班的时候不是在一个需要迫切祷告的，而是常常要咒骂的，譬如说你在客服部常常有一大堆人骂你，你心里也要骂回去。其实都是一样，我们都需要在世界和在教会都常常感谢主，赎回光阴。不过最少我可以很清楚的说一点，教会是你属灵的支持的力量。请为我祷告，请为我祷告，请让我能够在这件事上那件事上能够得胜。其实我们请弟兄姐妹为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在家庭里的事祷告，我们岂不也一样需要请为我祷告，我在教会里面的见证希望能够荣耀上帝。好，让我们能够彼此祷告，彼此纪念，使我们在世界和在教会都有好的见证。于是下面就是我们熟悉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的22节开始讲到三个关系。 同样的，这三个关系可能比较恰当的说是在讲世界，夫妻第一个，亲子第二个，工作第三个，这三个就包括了人生的一切。这三个包括了一切是在世界的，但是这三个关系岂不也可以是，也应当是教会里面该有的。第三个我们会觉得跟教会没有关系，你跟你的老板，但以理跟尼布甲尼撒是教会里的关系吗？你再想想看，哎，也不是不可以耶。就是尼布甲尼撒虽然不是一个基督徒，不是主理的，但但以理是。但以理是不是等于跟尼布甲尼撒在一起的时候天天都在教会开布道会呢？他所做的事不是天天要见证上帝的真实，有的时候也成功了，包括他解第一个梦的时候，解完了尼布甲尼撒跪在地上，包括他的三个朋友从火窑里出来的时候，尼布甲尼撒把上帝的名高举。那么但是尼布甲尼撒至终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不过我们就求主帮助，让我们去思想我们在世界上的工作，包括世界上最亲密关系就是夫妻的关系，那么我们怎么靠着主来做？哎呀，这真是从古到今都是一个难题。两个人相爱，有一个是基督徒，有一个不是基督徒，怎么办啊？这不必问这问题，基督徒就不要跟非基督徒结婚。好，那很简单。问题是两个人都不是基督徒，后来有一个人信了怎么办？哥林多前书第七章讨论这个问题，有人很保守就说那就离婚，保罗说不要，那要不信的人他想去就去。那么所以我们在想信和不信的婚姻还真的不好那么好了解的，就是如果信和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是讲不能结婚的话，你和你太太结婚的时候都不信，后来有一个人信了，你真的要严肃考虑你应不应该离婚。当然我会说不要离婚，只是我这只是在讲到说信与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你要小心是怎么解释。好，本来已经复杂的问题更复杂了，我们收回一下在这里讲。夫妻的关系大家最熟悉的，因为我们在婚礼都听到人家念，也最叫姐妹吐血的愤怒的，就是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而且没有讲的含糊，讲的非常清楚，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这然后我们要拼命的解释啊，这有时代的背景啊，这有什么约束啊，所以我们今天不这样啦、啊、等等啊。好，你怎么讲都可以，我不是要我重点不再解这些经文，因为我不觉得这是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我讲的是另外一个，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然后我们好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我们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丈夫不配我们这样的顺服，我们那怎么办啊？我们求神怜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啊、大家这个我们做男人的对这个没有太大的问题，起码不像姐妹那么困难，要爱你们妻子。好，下面哈，我们也知道，因为也是连在一起的，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妻子顺服丈夫要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丈夫爱妻子要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特别讲了为教会舍己，这个舍己应该就是舍命了，这舍己应该就是以弗所书讲过的，他用他的血把我们买赎回来，所以做丈夫要随时准备流血。下面的话我们也熟悉，但是我都觉得我们没有好好想，我也是最近才想到这一点的。 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各位，你要怎么爱一个人？男人要怎么爱一个女人？那么这里是在讲丈夫爱妻子，但是我们可能也可以扩大到母亲怎么，父母怎么爱小孩，朋友怎么彼此相爱，我们怎么爱我们的邻舍，就是我们要怎么爱，什么要怎么样，你要爱他嘛，要彼此相爱。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彼此相爱，那个爱是怎么样一个爱法？各位姐妹，你希望你丈夫怎么爱你？各位孩子们，你希望你的父母怎么爱你？保罗说，你爱你的太太，就要把你太太弄得圣洁。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保罗说，你要爱你的妻子，就要把你的妻子变成圣洁，没有瑕疵。不错，他是在讲基督对教会，但是他也讲丈夫照样爱妻子，照样也当照样爱妻子。照什么样？照基督爱教会的。不是给你吃，不是给你喝，不是给你穿，不是给你买奢侈品等等，我不是说这些不可以，而是让你圣洁良善。讲再简单一点，我们互相的吧。如果一对夫妻，一对恋人是彼此相爱的，是和圣经的爱，就应该会有一个现象，你们两个越谈恋爱，越在一起相处，你们的生命越好。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不是自我信耶稣以来哦，自我结婚以后，我生命有了真奇妙的大改变。我的老婆让我越来越诚实、勇敢、圣洁、善良、大方。哎呀，从我结婚了以后，我先生让我心灵大开眼界，更宽广，更正直，更善良。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你们结婚以后，你们越来越好了吗？男孩子女孩子，如果你真的是谈恋爱的话，如果你们真是 love each other 的话，那个 love 一定有一个东西，就是那个 love 会圣化你们，Love 会把你们善良起来。本来应该是这样，因为 Love 是上帝的本质，上帝爱人，上帝就让我们更圣洁、善良、勇敢等等等等。那么做丈夫的爱妻子要这样爱，爱的让他能够如何如何圣洁没有瑕疵。哦，如果是的话，那不是把他当小学生吗？那么我们养育小孩的时候，老师爱学生，我们会想到这一点，这个老师春风化雨把小孩教得很好，这我们会想。但是圣经讲的不是老师把小孩，老师爱小孩把小孩变得很好，甚至不是讲牧羊人爱羊把羊变得很好，把羊带得很好，把羊牧得很好，而是丈夫对妻子爱得很好，让她圣洁没有瑕疵。这个也许我们也可以说，在神的一般恩典之下，在世界里面的婚姻应当也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些世界的名著，包括我们中国历史上的也有一些吧，有的时候是悲剧，梁山伯与祝英台是悲剧，有的时候啊，多半的是悲剧，孔雀东南飞是悲剧。这些悲剧里面如果有美好的品质，我相信是有的。各位，不信主的人也一样蒙了上帝的恩典，那个恩典神学叫做一般恩典，普通恩典就是阳光、空气、雨水和各样的，不能叫你得到永生，但是在今生也多少释放出上帝光辉的地方。包括一个美好的、善良的、有是非对错的悲剧， 悲剧，其实喜剧也是，常常可以涤净人的心。小的时候看电视剧，我自己记得我小时候看，这是四五十年前了，《勇士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是那些电影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些很好的东西，你看完《勇士们》，我记得我看不能说每次啊，看了好几，有的时候看的时候真的会流眼泪，看到那个他们美军登陆，然后在战场上如何发挥同胞的爱、顺服、智慧、勇敢，有的时候要克服自己的懦弱、胆怯。各位，那涤净我的心灵，看完电视让我高升了一点，看完电视让我善良了一点。有的时候看我爱露西 I love Lucy， 哦，那是笑剧，笑死你。可是在那个笑里面，你看到夫妻的相爱，你看到人生可以有的幽默，也是涤净你，也是对你好。我的意思就是，你在罪恶的世界里生活，你在罪恶的人中间结婚，因着上帝的一般恩典，如果我们有上帝的爱，仍然可以让人不敢说圣洁没有瑕疵，可是的确可以让人往圣洁没有瑕疵的路上走。夫妻的生活我们把它扩大一点，亲子的生活、工作，希望都是这样。各位，这个世界很邪恶，这世界实在是天天从早到晚都好像高雄屏东的空气一样越来越污浊，空中恶魔的灵嘛，对吧？但是我们是一股清流，各位，我们是一股把这个世界净化的空气净化器，我们是一个净化水的净化器。我们不能净化空气，不能净化水，我们什么都不能净化，我们能用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净化自己和世界，这是上帝的恩典，不是我们能做的事情。的确这里很清楚讲到教会，但是我要再一次强调，我刚刚讲孔雀东南飞、梁山伯祝英台、我爱露西，这些东西都是世俗的东西，但这些世俗的东西里面一样可以，对于信靠上帝的人一样在里面学习功课，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成为往圣洁没有瑕疵的路上走的人。第五章的32节，这是极大的奥秘。我们这两天有讲极大的奥秘，就是福音，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同盟恩惠。这极大的奥秘是指着教会的生活，基督和教会。这极大的奥秘也指着原来夫妻的生活，原来普通的一般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关系，也可以反映出上帝的智慧。是的，这个世界的人，包括世界的婚姻，他们并不认识上帝，他们完全不认识上帝。但是我们基督徒看到了，我们能看到神对人非常的怜悯。好，夫妻的关系，彼此相爱和顺服，是对基督徒讲的吗？一定是对基督徒讲的。他说基督爱教会，这些都是对基督徒讲的，以弗所的人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原则我们讲了，也适用在这个世界。一夫一妻的关系，夫妻彼此的忠实相爱，是可以让他们在世间，不是在永恒里面，人间夫妻再相爱也不能进到永恒里。人间的夫妻再相爱，包括梁山伯祝英台或者孔雀东南飞，我们将来在天上见面那都是假的，没有，他们没有，他们只有今生。但是今生不管信不幸福，还是可以活得正直和相爱。我们求主帮助，就我们现在讲三种关系，或者保罗在讲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就是夫妻、亲子和工作，涵盖了人间一切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我问的就是，这些关系是世界的吗？还是教会的？其实没有很清楚的答案，但这问题值得我们一起去想，不断的去思想。 下面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亲子的关系。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保罗说这些话都不是没有考虑的，他如果没有考虑，圣灵也会考虑到的。那个时候是跟现在在台湾的状况差不多的，你们做儿女的当然是指基督徒的儿女听从父母，而多半包括我们在台湾父母不是信主的，我们怎么个听从法？再跟中国的孝道连在一起，我们怎么了解这个话？孝敬父母，在世得福，在世长寿。我们也看到这一点，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保罗又啰嗦了，如同我们在讲以弗所书一直有的啰嗦一样，所有的事情神把恩典赐给我们，他不说神把恩典赐给我们，他很啰嗦，神在基督耶稣里把恩典赐给我们。你们要听从父母，他不说简单的说听从父母，他说要在主里听从父母。再一次告诉我们，我们做任何美善的事，不，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需要在主里凭着信心，因着圣灵，因着主的话，跟主相连，使主的赦免和拯救的恩典临到我们，好叫我们活出主的样式。要在主里，在主里也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比较新颖的意思，就是我们听从父母是要合主的心意的。当父母或者丈夫不信主的，信主的丈夫，或者下面我们会讲到的老板要我们做违反上帝的旨意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当然是顺从神不顺从人。但是什么时候是这条线画的不一定很清楚，我们的反应也不一定很清楚。我们只知道的确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注意啊，儿女听从父母，妻子顺服丈夫，仆人顺服主人，都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听从在世的执政掌权的权柄。这里可能最好的例子就是耶稣。耶稣听从他的父母，这是路加福音在他十二岁的时候不大听话的那一次哈，我们不去讲那件事情。圣经上讲的，他跟父母回去也听他们。在耶稣没有婚姻的生活，但是在世界上的关系，他也在两件事上让我们有相当程度的顺服。两次都是纳税，各位，耶稣有两次谈到纳税的事，一个是纳税给该撒，这是对政府的态度，耶稣说要纳，我们要顺服。保罗也在罗马书十三章讲了，要纳要顺服，你们纳税交粮，这都是上帝规定我们要做的，对这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另外一个是纳丁税，丁税是对圣殿的，不是对国家的。耶稣也说纳，他也纳，虽然圣殿可真是堕落。事实上耶稣被钉死主要就是圣殿的那班人搞的。好，我们还是有某种程度的顺服。世上执政掌权有能主治的这些东西，不管是什么，这些东西是权柄，这些权柄不管我们马上多，这两天也一直讲到跟政治跟经济跟学问都有关系。学问是一种力量，是一种权柄，经济金钱是一个马门，政治有政治的力量。其实不只是这些，执政掌权的从某个角度来讲也在教会里啊，教会也是讲权柄的，那个权柄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我们实在很难分开来。我们不能说他的规定是对的，这就是属灵的，不对的就是属世的，不能这样说。不管是浸信会，不管是长老会，不管是谁，这些都有他的缺憾，都有他的不对的地方，我们要怎么样顺服，怎么样做。保罗只把一个原则跟你讲， 我们怎么应用？求圣灵帮助我们了。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父母如果不是基督徒呢，在当时多半是不是基督徒，你怎么办呢？保罗后面讲，哎，有一点引诱我们，你要听哦，这会有福气的哦，会得福哦，会长寿哦，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注意，保罗似乎是先对，就是主要是对基督徒，你们做儿女的孝敬父母。圣经上也没有，我刚刚讲的有点好笑，其实不是要讲笑话。神对跟从、听从、背十字架、跟随他的人有赏赐，这不是一件罪恶的事。有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将来我要信耶稣，因为将来在天上很快乐，这有没有很自私？有没有不够高贵？各位，没有不够高贵，因为圣经上讲，我们做好事为了要得到好报，不是不对的事，是很对的事。只有康德那种太过严谨的人才说，我们不要任何的祝福，该做的事就去做啊，听起来很伟大，但是不是圣经。圣经对遵守上帝的话有祝福是有的，这没有什么不对，没有什么不好，愿我们在这方面也得福。可能也有一些是做父亲的吧，那么他就说，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唉，很遗憾，现在这句话也还是要给儿女讲，不要惹父母的气啊。这里是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那是 long time ago 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做父母的都有一些该做的基本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孝敬、养育、教导，但我们常常做不到。问题就是做不到的时候，我们怎么顺服，怎么不顺服，怎么去爱。圣经需要我们继续去了解，继续去明白，继续去执行，每一个时代都是。这四节经文你要应用，真是好多可以发挥的。我们也只能停到这里，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关系也是我们今天人际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工作。那么因为当时上层人士、尖端人口是基督徒的很少，基督教传到任何一个地方，先信的、多半信的都是弱者，女性居多，低端人口居多。所以保罗先讲的也是这些低端人口，你们做仆人的。第五节，仆人其实就是奴隶。杜勒斯这个字，华盛顿有个杜勒斯国际机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是从这希腊文的杜勒斯来的。杜勒斯这个字呢不好翻，可以翻仆人，也可以翻奴隶，两个并不一样，有的时候有交织的。总之圣经就用了这个字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做仆人的、做奴隶的，要惧怕和战兢，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的喜欢，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啊，一样，跟彼得前书讲的也是一样。彼得前书那里也是讲，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仆人的、做主人的要怎么样，一样，他们同被圣灵感动，在这么重要的伦理问题上写的一定是一致的。哦，但是也是叫我们很稀奇，叫我们很痛苦。主人，当时的主人，任何一个时候的主人，好主人是不多的。我自己看中国历史上，我觉得好的皇帝实在是非常少。我想每个人都同意，中国历史上好皇帝是少数，坏皇帝是多数。但是实在连放低标准，这2000-3000年来好皇帝把它放低标准放很低也非常的少。现在好的老板有没有多一点？ 我不晓得。但是神就设立了那么多坏老板，做仆人的要学习顺服。这些我们怎么做，要怎么做得到，再一次我说，我没有时间去分析这些，这些各位需要自己去想它，包括看圣经里，包括看但以理，看大卫，看很多做仆人的怎么在恶劣的老板下生活的等等，我们去想它。我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这又是那些执政掌权有权柄有位的人，神借着这些灵这些主保在管理这个罪恶的世界，包括也在管理基督徒。有人喜欢说神借着世上的权柄，包括不信主的父母、不信主的老板、不信主的老师、不信主的长辈、不信主的老公，在折磨我们。而各位信主的也不一定不折磨你，有的时候折磨得更厉害了。那么他在折磨我们，训练我们，磨练我们。但是基督教的确有这种心，这种态度，对这些不好的权柄，或者最少有缺点的权柄，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的，有一天会被耶稣消灭的，到了那个日子，把一切执政掌权的都消灭，不就把国交与上帝。哥林多前书15章那天我们还看过了。就我们对权柄的看法，我自己觉得是非常有智慧而且很正确的，不是我们基督徒，是圣经，这是理所当然的。圣经所讲的比世界都要对得多。在台湾和大陆，一些自由主义分子，这美国也是一样，这几十年有一个态度越来越强，就我们台湾这几年也流行这个词 Civil disobedient， 市民不服从，公民不服从。今天我也大胆地讲，我们没有照着圣经对于执政掌权的有一种相当的顺服是不应该的。圣经的态度既不像专权独裁的时代要我们奴性的喊万岁，哦，秦始皇万岁，总统万岁，巴结阿谀他们，圣经没有这样。圣经也没有，既没有叫我们无条件的绝对顺服这些权柄，圣经也没有叫我们 disobedient 的反抗，反抗起来，不愿意做奴隶人就是反抗。我们中国过去是顺服，奴性的顺服，不管是对政府、对父母，或者是妻子对丈夫，都是这样，那是不对的，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基督徒既不是绝对的顺服，也不是抗议，我们是相当程度的顺从。我们的顺从不是因为你好，也不是因为你配，是因为上帝命令我们这样做。各位，我们这两天看的，希望就给你一个印象，能够认清楚，我们看清楚圣经讲的这些执政掌权有权主治的，第一个都是神所造的，所以有它正面的价值，所以所有的权柄都有它的价值，正面的价值。当堕落进入了世界，权柄也堕落的时候，它仍然有正面的价值。罗马书13章是讲到堕落的世界，保罗在讲你们要顺服一切执政掌权的，他知道，他非常清楚知道他的主就是被这个政权定死的。保罗、彼得、圣经、旧约、新约都讲到这些权柄，不管是做丈夫的、做父母的、做老板的、做国王的，都有邪恶的成分。但是是神造的，是神用的，基本上我们是顺服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没有绝对的顺服，我们不会那么下流阿谀的啊，喊万岁。我们会有基督徒才有一个真正恰当的批判的态度，但是我们顺服，我们有恰当的批判的态度。我们的态度其实主要是这世界非我家，我仍然住在这个世界，这世界非我家，我没有那么在意这些事，我在意的是把基督的权柄、基督的荣耀活出来。所以这里讲的 他是在讲你顺服你的主人。我是觉得不必翻，不必加那个人那个字，因为原文是一样，都是 cure 这个字。要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肉身的主不是道成肉身的基督，肉身的主就是你的奴隶主，那个很可恶很混蛋的雇主，肉身的主不是讨他的喜欢，是讨主的喜欢。我不是巴结你，我是因为我的上帝，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各位记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吗？福音和律法。你要爱神爱人，这是神的旨意，你要领受神的爱，这是神的福音。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这个当然不是把世界上的老板工作当作他就是神，但是的确是把世界上的工作老板当作我在服侍上帝。德国的社会学家 Max Weber， 我觉得我非常佩服他，他也不是基督徒，他能看到这些事情，我觉得神实在给他好大的智慧。他研究，他特别觉得加尔文中那种预定论造成了资本主义，哎，真是笑话。就是如果我们乍听之下真是笑话，资本主义是非常爱钱的，加尔文中清教徒是非常不爱钱的，资本主义是非常世俗的，加尔文中是非常出世的，或者是非常注重属灵的事。资本主义是非常灵活的，讲自由的，加尔文中讲是上帝在永远以前就预定了一切，永不改变，似乎是非常宿命的。这个看起来非常严谨，非常苛刻，非常不让人有自由的思维，加尔文中怎么会造成了资本主义？韦伯不是基督徒，他能够看出来，哇，我实在觉得他很有智慧。不仅他的历史好，看到英国的清教徒特别到了美国以后的确开创出资本主义，开创出这种非常多的生产力的解放。别的理由我不讲，其中有一个非常对，路德加尔文都在说一件事，圣公蒙召神职不是到修道院里去修道，整个中世纪都是这样讲的。圣人圣徒那些神父修女是比我们这些凡夫俗子要高一级的，最伟大的工作是出家，是到修道院去服侍上帝。哎呀，世俗的工作那都是会过去的。路德加文说不，尤其是路德讲，所有的工作开计程车跟牧师是一样神圣的，如果你存着一个敬畏上帝的心开计程车，你跟一个存着敬畏的心做牧师的人一样得上帝的赏赐。信徒皆祭司，我们在服侍，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主，这个世界上的权柄对我们基督徒应该是又爱又恨的。他们应该很爱我们，因为知道我们绝不造反，我们绝没有恶心，我们绝不会阴谋诡计对你。我们的上帝要我们顺服你，像顺服主一样我们顺服你，所以他对我们应该是很放心，而且我们忠心办事像但以理一样。但他应该也很讨厌我们。各位，不是我们的世界的老板又爱我们又讨厌我们，我们不信主的配偶，我们不信主的父母也应该这样。他应该发现我们信主以后有非常多的优秀的地方，对他这么好，但是他又应当发现一件事，我们最爱最信最忠心的不是他，是上帝，他对我们又爱又恨。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是做主人的，带仆人也是一样，我们同有一位主。 当这三种关系讲完了以后，非常稀奇，三种关系讲完，在前面讲的都应该是很就比较温和的，我们基督徒要温和的待人，可是后面他讲的其实跟前面是有关系的，就是你要作战，你要穿起神的全副军装，你要依赖主的大能大力，大能大力跟那些执政掌权有能有位的字根是一样的，就是神自己有直接的能力，也有世界的这些全能，我们都在其中生活，你要靠着主的大能大力作战，跟谁作战？跟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这包括你的父母，不信主的父母，因为他也是执政掌权的一个，包括你的主人，不信主的主人，他也是执政掌权的一个，我们一方面顺服他们，我们一方面在跟这个世界一切的恶势力征战。记得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开始我们讲的那一段执政掌权的吗？我们的征战不是造反，不是我们的征战不是怎么样革命抗争。保罗讲的我们很熟悉，但是我们也不能分析下去了。保罗说我们的征战是属灵的征战，我们不拿起属血气的武器，我们拿的是属灵的武器。基本上我们拿的武器就是信心和上帝的话。你要穿上全副军装，那是保护自己，不要被这个世界的任何的人际关系伤害了，那太容易伤害我们。穿上全副军装，用上帝的话和对上帝的信心保护你自己，没有这个你常常是浑身都是伤痕的，都会退下来的。而且还有进攻的，进攻的也是神的话，你用上帝的福音、上帝的律法跟这个世界上征战，不是武器，不是属血气的武器，你是穿上上帝全副的军装，有上帝的话，有上帝的信心，让你抵挡，让你得胜，不是你一个人，是我们众人，是上帝的教会。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怜悯恩待，让我们能够活出你的样式。求主恩待我们在教会里面继续的成长，在这个社会、国家、这个过去的世界里面，是你给我们的世界，你给我们的生活，也能够留下永恒的纪念，因为你纪念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